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五上午是通过视频和日本首相菅义伟、印度总理莫迪、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讨论了包括新冠疫苗的生产以及供应、气候变化、关键新兴科技等诸多的议题。峰会是应美国要求举办的。拜登在讲话的一开始就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四个国家正在共同努力促进新冠疫苗生产，以使到印度以及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是受益。四个在疫苗生产以及供应方面的最新努力被视为是为了抗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推进的疫苗外交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措施。中国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免费的疫苗，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格林在星期五表示，他们承诺将自己的资源整合在一起，为东南亚国家以及亚太地区提供10亿剂疫苗，从根本上是击退了中国推出的强势的战狼式疫苗外交。格林认为，这四个国家在一起是一个完美的组合。美国拥有生物科技以及疫苗专利和技术，印度则是拥有大规模的迅速生产医药的能力以及技术，日本拥有雄厚的资金，而澳大利亚可以提供疫苗的配送以及资金。他说，这个是东南亚国家特别乐意看到的大国之间的合作。在峰会之前，美国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日印澳四个国家已经是成立了一个金融工具，为促进新冠疫苗在印度的大规模生产的提供资金，以便解决东南亚国家疫苗供应不足的问题。峰会之前亦都有报道说，为了减轻对中国的稀土依赖，四方峰会仲就稀土的开采、生产以及供应达成了协议，以对抗中国在这个领域的主导地位。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美日印澳将会联手构建稀土供应链，并且研发低成本、低放射性的废料排放的稀土精炼技术，还计划让政府所属的金融机构给予开采以及精炼稀土的企业提供银行贷款。而另外，四国预计还将会起草同稀土出口相关的国际规则。中国是全球稀土第一储量大国，亦都是第一生产大国。北京曾经因为同日本就尖角列岛，亦即是大陆所声称的钓鱼岛的领土争端，切断了对日本的稀土供应。美中贸易战的时候，亦都有人建议中国切断对美国的稀土供应，以回击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今年一月，中国工信部起草了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此举被不少国家视为是中国会越来越多地将稀土作为筹码。峰会的声明亦都提到，四国将会在未来的关键新兴科技当中是合作。声明未有特别提及到四国在稀土供应方面的合作，但是稀土在智能手机、电动车、半导体、新能源、航天等尖端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峰会之后的联合声明，四国峰会仲同意就新冠疫苗的合作、新兴以及是关键科技、气候变化等问题合作，设立工作小组。这些小组的专家将会经常会面。四国仲是承诺以后每年四国外长是要见一次面，而年底前国家领导人仲要面对面见一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峰会结束之后简报会上面表示，四国领导人的确是讨论了中国带来的挑战，但是中国不是这次会议的焦点。沙利文说，四位领导人确实讨论了中国形成的挑战，他们亦都明确地表示他们对中国不抱幻想，但是中国并不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关注。他说，四国是面临着更加紧迫的问题，比如是气候变化、疫情危机等等。他还暗示会议讨论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胁迫、对尖角列岛的骚扰，以及在中印边境的强势作为。他是在回答美中即将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会谈的时候是这样说。沙利文仲表示，会谈是美国同中国政府直接沟通的努力，美国届时会对中国在香港、新疆、台湾以及中国对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印度的做法提出关注。3月1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将会在阿拉斯加是会见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杨洁篪以及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針對四國峰會，在3月1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希望這些國家不要針對第三方或者損害第三方利益，不要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雖然如此，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南韓研究主任車維德認為，這次的峰會是拜登政府聯合盟友針對中國打出的強而有力的組合拳當中的第一拳。車維德表示，這次的四方峰會以及緊接下來的下個星期舉行的與日本以及南韓的2+2峰會，對於拜登政府而言，就是改變與盟友交往的組合拳。關於四方安全對話的機制，以前亦都有不少的會面以及聲明，但是這次最大的不同就是這次的峰會的可交付成果。峰會就疫苗、稀土以及是區域合作達成一致，從這個意義上面來講，他是認為這個是一組非常之強大的組合拳，從亞洲開始，希望這個是可以繼續下去。在四国领导人举行视讯峰会几日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即是访问日本以及南韩。这个是拜登政府在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后的政府高层官员的首次外访。詹姆斯·斯维姆林是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合作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走向成熟的积极开始。斯维姆林3月11号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菲艾文联合发表文章，建议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应该是着眼于应对具体的可操作的挑战，而不是以针对中国为主的俱乐部。两人认为只有这样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才会长久。其中在新冠疫苗上面采取联合行动，就是他们认为的在解决具体可操作的挑战。两人认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甚至是都不需要是一个固定的机制，但是可以作为一个核心力量的存在，根据具体的问题在必要的时候吸纳其他的国家。有人担心作为一个安全对话机制，四方峰会过分关注非军事合作，有可能会降低四方对话在安全领域的作用。对此，斯维姆林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本来就是没有自己的议程，现时的发展已经是朝着积极方向地迈出一步。但是沙利文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就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不是军事联盟，亦都不会成为新的北约。他是在这里被问到四方安全对话是否会加强与台湾的合作，增加中国攻击台湾的成本。沙利文表示，他们是这样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这个不是一个军事联盟，亦都不会是新的北约。虽然有人是这样宣传过。沙利文还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为四国在经济、技术、气候变化以及安全问题上面提供了合作的机会。他还表示，海事安全、人道救援以及灾难应对才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核心议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起始于2004年的12月。当时为了应对印度洋地震以及海啸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以及美国是加快合作，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采取了救援行动。为了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2006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以民主国家的集合之名提出美日印澳四方合作的概念，得到了其他三方的响应。2017年随着中国军力的增长以及印太地区越来越具侵略性的行为的增加，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沉寂多年之后再被重新启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支持是受到特别的关注，亦都有人曾经将此称作为是亚洲版新北约。四方安全对话近年来在印太战略上面采取了不少的行动，去年9月以及10月美日印澳四国的外长先后在纽约以及东京举行了两场的会议，讨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问题。四方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亦都快速地加强，主要就是通过四国之间的双边协议以及共同军事演习。去年11月澳大利亚首次参加了四方同时参加的年度马拉巴尔海军军演。曾经在小布殊政府时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格林认为，正是中国的咄咄逼人才令到西方安全的对话。 机制合作更加紧密，提升到现时嘅峰会级别。格林表示，四方安全对话唔系联盟，佢只不过系一群国家联合系一齐，佢哋本质上系希望维护自由航行以及基于规则嘅秩序。佢现时嘅协调行动响好大程度上边系多归咗北京。格林表示，印度原先是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提升到峰会的高度，并且设立更加广泛的议程，犹豫不决。但是因为中印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的冲突，印度政府决定向中国展示他们亦都有伙伴以及盟友，特别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印度是长期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四方的其他三方近年都是与中国的关系出现紧张或者是摩擦。日本和中国在有争议的尖角诸岛问题上面不断出现紧张。美国和中国因为在地缘政治以及全面对抗竞争关系日趋紧张，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双方更加是动作频繁。拜登总统称中国是最大的竞争者，而国务卿布林肯则是说中国是美国面临的21世纪最大考验。澳大利亚则是因为在去年要求国际社会独立调查由中国最初爆发新冠病毒疫情的来源而遭到中国全面贸易制裁，导致关系降至冰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